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谢谢你，我们领受来自于你的生命，来自于你的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自于主你的爱，从头到脚的大大的充满我们，浇灌我们。主啊，我们邀请你在我们的凡事上都作王掌权，让我们更多的来去认识你，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王宫所给我们带来的一切的公义、信实和美好。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主啊，也谢谢你保守接下来这个课程的时间、空间和我们所在乎的一切都被分别为圣。我们的网络也是通畅的，让我们去经历主同在的、主主导的美好的一节课程。感谢赞美主，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神。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感谢主。那这节课呢，正常来讲。应该去讲一智大学的第二节课。那第一节课大家还记不记得，玛利亚和陈牧一起去讲了圣经的信实啊？那第二节课呢？按照玛利亚本来的计划，开始要去讲医治相关的了，要进入医治的内容了。但是呢，主最近就一直把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的福音的根基的感动，更多的放在我的里面。所以我最近一直在写一个全新的系列哈。那这个系列呢，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整个的福音根基，那我们也看到，随着这个事工不断的壮大，我看到有很多弟兄姊妹，你们把你们的家人，有刚信主的，然后还有信主很长时间，但是可能在真理方面还需要有一些帮助和开启的弟兄姊妹们，也都带来了。所以主也让我在这样的时间去顾念这些，更加需要福音根基真理的。一些教导去给到大家，所以这节课的内容呢，对我来说，我在写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开心，就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次写一篇讲道，是圣经上的内容在85%以上，然后呢，我感觉写完了之后，我就像那个串词儿的，你知道吧？更多的是圣灵把圣经上所记载的内容给我们完完整整的去。展示这个系列是分几节课的哈。那我们先把最开始的这一个内容先跟大家去分享。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圣灵，我们邀请你亲自来为你的百姓来讲解你。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开始说哈。首先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赐给人管理全地的权柄和自由意志。那么我们通过圣经可以去看到。玛利亚今天讲的所有的内容都是来自于圣经的，都是非常非常的信实的哈。那我们就通过圣经，让我们的神去彰显他自己，去表达他自己。首先，我们去看经文诗篇115篇16节，讲到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所以你知道吗？天是耶和华的天，地神却给了世人，就给了你我，让我们来去管理。那经上也记着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活物。那所以这个经文里面，恐龙有多多的时候，人就会受欺压呀，或者说那个虫子有多大呀，然后反过来想要去欺压人呢，这样的事情是永远都不会出现的。为什么？因为地神是给了世人，让世人来去管理的。那么我们继续看，神不只给我们了管理的权柄，那么神也会给我们自由意志。那神给自由意志是怎样体现？我们去看经文里面有记载到创世纪2章19到20节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所以我们就看到，哇，神不只把管理全地的权柄给了我们，还赐给我们自由意志。不是说神说每个动物叫什么名字，而是以我们的就是亚当哈，就是人类的起的名字为他最终的一个名字。那么我们结合生活当中，我们会知道说，神创造的并不是一个机器人， 就是神所创造的儿女，神赐给我们自由意志，也赐给我们管理全地的权柄，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一样。我们不是想要一个机器人，我们虽然很想要个听话的孩子，但是我们不想要个机器人。我们想要孩子们能够在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选择去爱我们。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有出息，有独立思考、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那事实上，一对优秀、负责任的父母，对孩子的未来会一定会有个大体的规划的，对不对？这个孩子还没出生，你就开始准备婴儿床、婴儿车，等他快上小学的时候，你就要会规划。他说：“哎，周围哪个小学要更好呀？对吗？”然后呢，快上班的时候，哎呀，你应该去找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啊？就是一个优秀负责人的父母，肯定对孩子都有个大体的规划呢。那何况是我们的天父呢？他对我们也有一个大体的规划，那但是呢，他不会强迫他的孩子事事都必须有父母的指令才能行动。你比如说，玛利亚在不认识主的时候，那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更多的是靠自己，我做什么事情都是靠自己。那后来我因为一直靠自己，觉得吃了很大的亏。当我去依靠神的时候，哇，我就发现，这个世界上能够因着我们的神，能够很轻省的、很得力的去过如此幸福的、美好的生活。那因为我那个时候太疼了，就是我依靠自己的时候太疼了，所以以至于我在回归到主的怀抱了之后，我不想走错一点路，我不想走弯一条道路，所以呢，我甚至到什么程度，主要我今天要不要去超市呢？主要我今天要穿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呢？主要我今天到底都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就是你会发现，我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那个极端就是我想把自己变成机器人。我说主啊，你给我一个指令我就走，你不给我这个指令我就不走。但是这也不是神的意思，因为神把你放到这个地上，他赐给你相应的智慧、才能、恩赐、权柄，他是让你能够去独立在这个世上运作、去处理这些事情的。但是他对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规划，那么你会愿意在这个规划里面与主同行，对吗？所以你会愿意跟主保持亲密的连接，但是同时你知道神赐给你自由意志，在一些事情上你是可以去做选择的。感谢赞美主哈。事实上，因着亚当犯罪了，所以呢，管理全地的权柄就被魔鬼撒旦偷窃了。那我们看创世纪里面去讲到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就是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时候必定死。”然后呢，魔鬼撒旦就伪装成蛇，欺骗引诱亚当和夏娃。这个蛇就去找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你看他其实在做什么？他就是在歪曲和攻击神的话。神说：“你其他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这棵树的不可以吃。”但是蛇想让这个女人觉得，其实她的话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另一个意思。所以她想要去欺压人、攻击人，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攻击神的话。如果我们心里有神的话，并能够持守这话，仇敌就做不了什么。你比如说，这个时候，这个夏娃其实可以说：“神不是这么说的，神原话记着是什么？经上记着说怎么怎么怎么样。”对吗？那他就不会上当受骗，或者说他如果真的知道神很爱他，他跟神的关系很好，那他会说：“哦，我回去再问问我的爸爸，回去再问问我的天父爸爸。”但是他两个都没有做。那所以其实，在今天一样，就是当我们遇到生命当中的所有的这些情况的时候，仇敌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攻击神的话或者偷窃神的话。那么当一个人他有神的话的时候，他就是能够不被偷窃的，详细的玛利亚在接下来会讲哈。那么你可能有人会说，玛利亚，你看当时神跟亚当夏娃说话了，但是神今天没有跟我说话呀。不，神今天有跟你说话了，就在圣经上，就是我们上节课里讲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通过圣经去向你去传达了很多的真理，很多的救赎的计划向你展开。那么我们就看到，圣经就是神对人说的话。那提摩太后书，我们上次也讲到了，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于教导、责备、归正，在义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的，要使属神的人完备，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打过游戏哈，就是比如说，那些人民币玩家和普通玩家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就是有钱买装备。 今天因着他流薄血，他已经把所有的装备已经白白的赐给你了。这个装备就是在圣经上神的应许和神的话语。所以其实圣经就是我们的装备。仇敌想要去偷窃一个人的时候，当这个人有圣经的话语，那这个仇敌就不能直接攻击人，他就先把圣经上神的话给偷走，他才能攻击这个人。所以圣经这个你的装备是对于你来说，对于你的生活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魔鬼引诱人犯罪以前，他就有几种方法嘛，就比如说他是想让人不去看圣经，不知道真理，那人可能就会经历到经上记着说我的民因无知而被掳。那神从来也没有说因为我无能而孩子被掳，不可能，对吧？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那么神也没有去说，哎呀，这个因为仇敌太强大了，或者因为什么什么这样的原因，神在圣经上只说了一点，就是他的民什么时候能被掳，就是因无知，不知道真理。不知道神在保护他，不知道神已经给了他什么权柄。那当无知的时候，就像刚才讲到那个夏娃所经历的，那才可能会被掳。所以，我们看到魔鬼利用世界上的风俗和文化，一直是在攻击神的话。那仇敌呢，企图通过影响人，把圣经从我们的生活当中、从学校当中挪走，让买圣经变得很困难。但是，然而神的功是永远都大过魔鬼的功的。神早已经为我们得胜了，所以你会发现，神总是有办法让他的孩子能够看到圣经。那然而，也有很多神的孩子信主信了几十年，还认为疾病是神带来的，灾害是神没管他。那这些孩子也没有去正确的去运用神所赐给的自由意志。如果他真的去看圣经，他会看到《使徒行传》10章38节，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那你看神在做的什么？神在做的是，好的事情，医治人的事情，对吗？救赎人的事情。那仇敌在做什么？仇敌是在压制人，企图给这个人疾病。但是神要去救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感谢赞美主。那对于已经知道了神的话语的人，仇敌就需要先去攻击神的话了。那么我们去看亚当和夏娃，果然因为怀疑神的话，相信了魔鬼撒旦，并且顺服了魔鬼撒旦，去吃了不能吃的果子，结果就是犯罪了，然后并且失去了管理全地的权柄。那你今天可能会问说，哇，吃一个不能吃的果子，管理全地的权柄就没有了吗？这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人们因为不知道属灵原则，所以自己做的事情自己都不晓得是什么后果，不知道在做什么。就像耶稣基督明明是来救我们的，却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是人有的时候不知道他在做的是什么。那么，圣经上会给我们答案：是为什么吃了这个果子，然后呢，管理全地的权柄就没有了？在约翰福音8章34到35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称义。”这也是罗马书6章16节里面讲到。所以他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他是说，在属灵世界，也就是说，属灵世界是决定物质世界的哈，那在属灵世界里面有一个律是什么？就是当这个人犯罪了，他就成为罪的奴仆了。那他成为罪的奴仆，他的权柄就是对方的了哈。那我们去看，经上也记着说，主耶稣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就只能把亚当夏娃去赶出天国了。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今天把我们众家买赎回来，所以我们成为了神国的儿女，我们又能够住回那个天国了。而且就是现在，其实我们的灵就与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坐在父的右边哈。那我们结合生活去举个例子，让大家更理解哈。比如说有一个孩子的父母送给了孩子一个房产，写了孩子的名字，结果这个孩子在外面上当受骗了，签了卖身契，成为了别人的奴仆。连带着产业也都给了骗子，大家是不是会想到那个骗婚呀，什么什么诸如此类的哈？那这个时候，父母从法律层面不能说，哎，这个房子原来是我的哈，我刚给他，他就上当受骗了。 但是对方会说这个合同是真实有效的，这是你儿子自己的选择。那神怎么办？我们去看到这个比骗婚还可怕的一个是什么？就是这个人连带着都成为罪的奴仆了。就比如说他孩子都被偷了，就不只是孩子的产业哈。那我们去看约翰福音8章44节里面，主耶稣论到魔鬼撒旦说，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人的父。那经上也记着说，盼望着神的每个孩子，是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神不希望我们这样。那神希望我们就是更多的去知道他的真理，更多的是在他的真理里面。那我们去看，当管理全地的权柄被魔鬼撒旦偷窃之后，神是公义的神，他不能以武力强行的夺取回来。那如果他以武力，他就不公义了，对不对？那他今天可以强行去抢这个，去强行抢那个，那跟那个坏人有什么区别，对不对？所以呢，经上记着说，诗篇89篇，公义和公平是耶和华宝座的根基，慈爱和信实就是诚实行在耶和华的前面。所以这里有讲到，是说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包括以赛亚书也讲到说，耶和华以公义公平使国稳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所以神是需要公义公平的，也就是说神是不能说谎的。所以当你知道神是不能说谎的，你再看到圣经上的那些所有对你的爱呀，或者说神给你的这些所有的产业的这些应许，你会觉得很安心。为什么？因为发生这么大的事情，神都没有拉抽屉，神都没有去说谎，神一直保守他的话，对吗？所以，一个王管理天下，管理全世界，如果是按照自己的私欲行，不按照公义行，那么他的国就没有办法坚固稳固。但是好消息是，神没有放弃我们，而是有更好的救赎计划。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些前面的这些事情，那我们就看哈，这个时候摆在神面前的，就是需要做到3点。第一点就是神要把他的孩子，就是你和我，救赎回来。从罪和仇敌的这样的势力当中去救赎回来。那么第二个，神要做的就是把他的孩子，就是你我，按照公义公平的方式救赎回来的，不能是强取豪夺。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不是以神的身份来去强行强夺的，他需要按公义公平的方式把你我赎回出来。那么第三个就是，神不只要把他的孩子，就是你我，救赎回来，不要再成为骗子的奴仆，还要把曾经赐给你我的产业一并按照公义公平的方式拿回来。这是神要去做的。那我们看神是怎么样去做的呢？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创世纪里面记载到说，天起凉风的时候，那人就是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听见耶和华神在园子里去行走的声音，就躲藏在园子的树木中，避开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那人说：“我在园子里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是赤身的，于是我就躲藏了。”知道吗？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就是亚当和夏娃常常跟神，甚至说每一天跟神都在园子里去行走。那当他去犯了错了的时候，那个罪在他的里面就会有那个定罪，甚至有那个恐惧和羞愧。于是他这个定罪和这个罪就拦阻他不敢去亲近神了。那耶和华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的呢？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的果实吗？”那人说：“你赐给我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她把那棵树上的果子给了我，我就吃了。”耶和华问女人的时候说：“你做了事，这是什么事呢？”女人说：“是那蛇引诱我的，我就吃了。”反正都在推辞哈。那么我们去看，即使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神已经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救赎计划。所以我们的神叫耶和华以勒，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这个情况应当怎么办？”神不是看见了情况才去想怎么办。而是说他在凡事上都早有预备，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在跟那个亚当和夏娃沟通的过程当中，那他就发出了关于
弥赛亚救赎主的第一个预言，就是创世纪3章15节说，我又要叫你与女人彼此为仇，这个是对蛇所发出的哈，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也就是说，他把蛇，耶和华神把蛇亚当夏娃叫在一起，然后呢，一起去发出了这个罪所产生的后果，以及关于弥赛亚救赎主的这一个预言。所以呢，就是女人的后裔，就是这个人所生的这个孩子。他的后裔会打破魔鬼撒旦的头，虽然魔鬼撒旦也会伤这个人的这个脚跟，那其实说的就是什么？主耶稣钉他钉十字架，他那个脚跟是被钉着的，但是因着主耶稣钉十字架，其实是打破了魔鬼撒旦的头。那么这个是他第一个预言，也就是说，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主耶和华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更美的救赎计划哈。那么神告诉他的孩子，犯罪的后果和神的这个救赎计划之后，神就做了一件事情哈。紧接着呢，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做了皮子衣服给他们穿，皮子所做的衣服。还记得刚才神没在的时候，亚当和夏娃睁开眼看见了羞耻和定罪，他觉得他没有穿衣服，他们马上穿的是什么呢？经上记着说他穿的是无花果树的叶子的衣服。那么这里又讲到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神所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神不会说哇，无花果树的叶子做的衣服不好看，来皮子的衣服更上等，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一定要是动物的皮呢？因为希伯来书9章22节讲到的是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动物的皮子是因着有动物流血去遮盖了他们的罪，为他们流血了。因为就像怎么讲呢？神其实不舍得。他爱他的孩子，他不舍得去惩罚他的孩子，但是有些事情他又必须要让他的孩子明白要远离罪。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怎么办？举个生活当中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小例子。有一次我们家的娃他犯错了，就是在大庭广众下就是吵闹叫，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要这样子，但是他不听。然后在公共场合呢，我又不能去揍他，对不对？那我就到了家了之后呢，我想揍他，但是我又不舍得揍他。我就拿了一个那个小黄鸭，然后我说：“孩子，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的话，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而且不只是不礼貌，就是我还会揍他。”我说：“你看这个小黄鸭，他如果在大庭广众上啊啊啊，然后我啪一下就揍了一个小黄鸭，然后我们家娃就一愣，哇，这小黄鸭挨揍了。然后呢，我又去表达，我说：你看这小黄鸭，他听了之后，他还在啊啊啊，他又挨揍了。”我的孩子看着小花鸭被揍了好几次了之后，他就跟我说：“妈妈，我以后在大庭广众之下，就不大声说话了。就是说我虽然没有揍在我的孩子的身上，但是我拿着这个东西，我再去演示的这过程当中，让他看到说，哇，做这个事情是有后果的，就是大声喧哗是有这个后果的。所以呢，其实神对我们也是这样，他非常非常的爱我们，但是他要让我们知道。”这个罪是说，经上记着说，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了。就是神国是有这样的律的。那同样的，我们继续看哈。那么创世纪里面其实有讲到很多属灵事件的律，我们唯有明白了，才能正向的去使用它们。我们不是通过肉体的眼光去看待这一切的，而仇敌魔鬼撒旦一点都不厉害。为什么？因为他只是知道了属灵世界的这些律，然后呢，才通过这些律去把管理全地的权柄给偷窃了。如果我们只是从肉体上去读圣经，忽略了这些真理，不知道这些真理，那可能就会读不懂、不明白。哎，神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呀？对不对？神为什么不让他吃这个果子啊？可能就不明白这些问题。但是呢，当我们能够因着主在我们的里面，是通过圣灵、通过智慧和启示的灵去看圣经，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哥林多前书也记着是说，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关于属灵的事情，属血气的人是不能够领会神的事情的，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是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去看透这一切的哈。那我们从圣经上记载当中也看到，仇敌是如何借着知道属灵世界的这个律来去行骗的。那我们也会看到神是如何运用神的智慧和属灵世界的律来去帮助和救赎我们的。那我们继续看。罗马书有记载到，也就是说，当亚当和夏娃成为了魔鬼撒旦的奴仆，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说，罪从一个人，就是亚当，入了这个世界，死就是从罪而来的，因为没有罪就没有死。主耶和华跟他们讲说，你吃的时候必定死。那个死不是肉体上的死，是先灵里先死掉，然后呢才是肉体上的死亡，带来肉体的死亡。所以死就是借着罪而临到了众人，众人就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以前，罪就已经在这世界上了，但是没有律法，罪就不算是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在亚当犯一样罪过的，就也是在他的权下。这里讲的有什么？就是后来的那些孩子哈，就是比如说我们。那我们其实并没有犯亚当和夏娃那个罪，起码是在那个时候。但是因着亚当夏娃犯罪，所以他的那个罪会延伸到他后代都是个罪人了，因为他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有个罪的本性。所以会讲到，听有些人讲，就是世代的那些罪，就是因为他罪的这个本性。那么同样的盼望是什么？因着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义人，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也成为了义人了，所以也是有盼望的。也就是说，不是因着我行得多好，乃是基督为我行得好，我就行得好了。不是我曾经犯罪了，是亚当夏娃犯罪了，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些神的孩子要被迫要成为罪人的。那么这里面后面也有讲到说，当我们曾经死在过犯的时候，神就叫我们活过来。那个时候他讲到是什么？就是人在罪里的时候，行事为人是随着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个时候我不懂，就是仇敌把这个管理全地的权柄拿走之前，我就读这块就不明白。还有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都不知道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谁。哦，我才知道后面说的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他这个掌权者是邪灵，那我会讲到，哎，为什么不是主呢？因为他只讲在主耶稣没来之前的那段时间，和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的那段时间，其实掌管地的掌权者是这些邪灵，是这个魔鬼撒旦的，因为这个权柄被偷窃了。但是因着主耶稣的到来啊，其实我们最后都知道结果，就是神已经把管理全地的权柄拿回来给我们了，也救赎我们了哈。那么这就讲到，就是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么这里有讲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身份决定行为。罪人的身份和罪人里面罪的本性会引发人犯罪。这里讲到不是说一个人的行为他做得好啊，他就是义人了；他做得不好，那他就是罪人了。那这样的就太奇怪了，就是你今天有做得好的时候，有做得不好的时候，那你不可能一会儿是义人，一会儿是罪人呀，对不对？你不可能天天只有认罪了之后，你就才变成义人，不是这样子的。这里有讲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罪人的身份和罪人里面的罪的本性会引发人犯罪。所以神就是当我们去犯罪的时候，神是能够理解的。神说你不过是尘土，神救赎人们的方式不是摧毁罪人。人就觉得说，哇，我们把罪人全都摧毁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罪人了。不是的，神要做的是要摧毁人里面罪的本性和罪的身份。同样的好消息是，当你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的时候，你的身份决定了你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当有些基督徒他信主了之后，你会发现他很自然的就觉得我不想说谎了，哎，我不想去骗人了，哎，我不想去做错事情了。因为什么？因为他的里面已经不一样了，他没有罪的那个本性了。他是在耶稣基督里，他是公义的一个本性。所以，即使当我们偶尔为过犯所胜的时候，神也是用他所赐给我们的公义的身份来看待我们，就是因着基督，神已经算我们为义。所以，一个人的行为是无法改变他的身份的。罪人不会因为做很多好事就是义人，因为经上记着说。律法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包括世界上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有一个小偷，他偷了一个东西，对吗？但是他说，哎，我前几天我还做好人好事了呢，那我做那些好人好事，我就是一个义人呀，我只是偷了一个东西，你为什么现在就觉得我是一个罪人呢？不是的，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跌倒，他就犯了重条。那同样的，义人也不会因为自己在行为上偶尔被过犯所胜，他就失去了公义的身份。因为罗马书四章23到25节说："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单是为他而写的，不单是为伯拉罕而写的， 而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人而写的，就是神算你为义，神算我为义，这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因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了让我们成义，所以经上记着说，神把义人担当了那个不义的人的那个罪，使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为了神的公义。怎么讲呢？比如说有个人偷钱，偷了50块钱，然后这个时候主耶稣给了他给对方了1000亿，对吗？或者更多的钱，所以呢，我就变得不欠钱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那么罗马书里面有讲到，说我们既因信称义，我们今天不再是以行为称义的，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神的儿子称义，就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的去盼望神的荣耀。我们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所以称义的，那么继续讲哈。三，亚当夏娃犯罪成为罪的奴仆后，神要通过智慧和爱、公义的救赎来去救回他们的孩子和曾经给他孩子的产业。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神已经说过了，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就给了世人，他已经给出去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地被骗了，那被骗了，他需要给拿回来，但是拿的方式也不能是用神的方式，而是要去找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需要一个人能够不顺服罪的权势，脱离罪和死的律，就是战胜那个罪和死。所以他还是必须需要一个人。罗马书里面讲到说，经常接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神没办法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任何一个人能够去不顺服罪的权势。带领他的孩子们去脱离罪和死的律，于是怎么办呢？我们看圣经希伯来书2章14到15节。所以孩子们就是我们，既然同属血肉之体，他也照样就是主耶稣，就是天父爸爸差派主耶稣，也照样同有一样的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亡来废除那掌握死亡权势的，就是魔鬼，并且释放那些因怕死而终生为束缚、为奴仆的人，就是神派主耶稣来去救赎我们啦。是的，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我们的主耶稣来了。那我们看经文上继续讲到说，人算什么呢？你竟顾念他；人的孩子们算什么呢？你竟然照顾他。你使他暂时比天使低微，这个他里面就是主耶稣。你赐给他荣耀和尊贵为冠冕，你使万有都服从在他的脚下。既然神使万有都服从他，就没有一样不服从他。同样的，这也是神赐给我们的，就是他所赐给人的权柄哈。那么，但如今我们还没有看见万有都服从他，为什么呢？是因为被骗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再去看，说，不过我们看见的是那暂时比天使地位的耶稣。耶稣他是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正常来说，他的位格不会比天使地位，但是他因着我们。他因着要救我们，因着我们是属血肉之体的，所以他也照样成为血肉之体。也就是说，他的位格在降世为人的时候，他是比天使更低位的。那因着死亡的痛苦，就被赐予尊贵为冠冕，好使他借着神的恩典，替我们所有的人都尝了死的味道。所以说，他替我们而死了，万有因耶稣而有，万有借着他而成的那一位，既然要领许多儿女归向荣耀，就借着苦难使他们的救恩的元首得以成全，这是何以的？因为那使人分别为圣的和那些被分别为圣的，都是出于同一位的。因这理由，他称他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他说：“我要向我的弟兄们宣扬你的名，我要在会众面前歌颂你。”他又要说，我要依靠他，就是人们都是要依靠我们的神的。说看呐，我和神所赐给我们的孩子都在这里。那我们就看到，其实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而来了。约翰福音里面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包括施洗约翰看到主耶稣，也说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事实上，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耶和华我们的神在这么长时间 就是整个的历史长河当中，有非常多的先知都预言主耶稣的到来以及将来会发生的事情。那么，细致到主耶稣会出生的地点，也早就通过这个预言去发出来了。就说，伯利恒的以法他呀，对吗？我就不挨个念了哈。那这里面有讲到是说，所有的一切早已经为你我而预备好了。还有非常多的预言，主耶稣及他钉十字架和得胜的细节，我们。啊，在最后的时候会留给大家，玛利亚梳理了一下，让大家回家去默想哈。因为在这样的经文里面，你能感受到神是多么的信实和伟大。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不管他在什么时候说的，他就一定会成就。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都是阿门的。那么我们再去看，主耶稣是为了我们而来，主耶和华是为了我们而战。在主耶稣来到世界的700多年前，神就感动以赛亚记载，并且向那些假神喊话。我把这些经文说出来，是要让你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是有多么的信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去害怕任何的魔鬼。所谓这些魔鬼撒旦，他们就把他们变成所谓的假神呀，然后让人们去拜他呀。但是你看，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耶和华对假神说，就在700多年前，主耶稣还没来之前，就开始说，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王，雅各就代表我们，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王，在耶稣基督没来之前，就是这个世界嘛。然后呢，所以神告诉他说，拿出你们的证据啊，告诉我们将要发生的事情呀。至于先前的事情，你告诉我们究竟是为什么，好要让我们用心思索，得以明白事情的结局。所以这是神向对假神喊话，说你不是王吗？对吗？那你拿出来你是王，你是这个世界的神的证据呀。你让我们能够去看到你曾经这些事情为什么发生，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总得让你的孩子们知道呀。你好，让这些孩子们能够用心的思索，得以明白事情的结局，或者直接告诉我们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好让我们知道后来的事情，好知道你说的话一句也不落空，你才是神呢。你们或好或歹做一些事情呀，让我们一同惊奇的观看吧。看呢，你们连。无有都算不上，你们的作为连虚无也够不上。那些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简直太棒了。然后我们的神去对那些假神喊话，告诉这些世界上的人说他们是假神，没有耶和华是真神，是创造你的天地的主。然后耶和华说，他就开始预言了，说你做不到这些事情，我能做到。我告诉我的孩子，我将从北方兴起一人，他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呼唤我的名，他要把掌权者，就是那些仇敌，就骗你的这些人，像泥土一样践踏，如同窑匠踹踏陶泥。谁从起初就宣告这事儿呢？他真的是从起初就宣告这事。当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世界上还只有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已经在预告了。好让我们知道呢，谁预先告知这事？好让我们说他所说的没有错。谁也没有宣告，谁也没有告知，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言语，就没有听见那些仇敌的言语。是我耶和华第一个对西安说，西安就是在恩典当中的我们说，看呐，这些已经临到。是我把一位传好消息的赐给耶路撒冷，然而当我看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当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一个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看呢，这些仇敌全都是虚空，他们的作为都是虚无，他们所住的像是风，都是虚空。而主耶和华说：“看呢，我的仆人，我所扶持的，我所拣选的，我心中所喜悦的，我已经把我的灵赐给他，他必给列国带来公正。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人在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他凭着信实带来公正，他不衰残，也不被压服，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正。”众海岛都期盼他的律法，所以这里面有讲到，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会喧闹，也不会扬声，而是为我们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熄灭。这句话对我在患难的时候非常非常有帮助。我那个时候都快觉得自己不行了，后来看到这句经文说，哇，即使我这样，神仍然不放弃我，神不会把我折断，神也不会把我熄灭。所以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好的神，神。耶和华创造诸天，展开穹苍，铺张地和地所出的一切，又把气息赐给地上的众人，把灵赐给行在其中的人。神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以公义召唤了你，我必紧拉着你的手，守护你。 我要立你做万民之约，做列国之光，为要开瞎眼之人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狱，领坐在黑暗中的出牢房。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把我的荣耀归给其他人，也不把我当受的赞美归给任何的偶像，就是那些仇敌哈。看呢，先前所预言的事情已经应验了，现在我要宣告新的事，在他们还没有发生之前，我就要告诉你们。我们的神太棒了。紧接着，以赛亚书44章也记到说，雅各啊，以色列啊，你要记住这些。因为你是我的仆人，我造了你，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啊，你不会被我忘记。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如同抹掉密云；我涂抹掉你的罪恶，如同抹掉浓雾。回转归向我吧，因为我救赎了你。诸天呐，你们应当欢唱，因为耶和华已经成就了这事。大地的深处啊，你们当呼喊。群山、森林和林中所有的树木啊，你们当放声呼喊，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借着以色列显出他的荣耀来。你的救赎主耶和华，从你在母腹当中就塑造了你，神在我们母腹当中就塑造了我们。他说：“唯有耶和华是独自去展开的这个诸天，单独铺张了大地。那些假神企图想要去篡夺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明确地告诉他的百姓，是耶和华所创造的天地。经上也记着说：“我是耶和华，别无其二。”然后呢，主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从我的口凭公义所发出来的话语，绝不会反悔。万膝必向我下跪，万口必向我起誓。人论到我，就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必来到，就是主耶稣基督那里。”凡对耶和华所发怒的，都必蒙羞愧。以色列所有的后裔，包括我们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并且夸耀。你看，这个时候就已经说到，我们的公义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是因着耶和华得称为义的，并且我们要夸耀我们的神。继续哈，雅各家、以色列家所有的余剩之民啊，你们这些自出母腹就被我宝宝，自出母胎就被我背负的人。要听我的话，直到你们年老的时候，我还是一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然扶持你们。我既造了你们，就必背负、扶持、拯救你们。感谢赞美主！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情。我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天父，你好爱好爱我们！你不止爱我们，你是那个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主。我在看到我生活当中的这点小困难又算是什么呢？对吗？你这么爱我们，你肯定会为我去解决一切的。那曾经在玛利亚不晓得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在那个患难的时候，我还对神说，我当时就会觉得我因为你无知嘛，我就觉得我是被主牵了连了，我是不是因为信主才遇到这些灾难呢？不是，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仇敌会不会跟你说，你就是因为信主才受到这样的逼迫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你们征战能不能跟我无关呀？因为我只想过自己的小日子，我能不能不参战呀？”那个时候，神没有回复我什么。但是当我越读圣经，越了解神、经历神，我才发现，不是我为神而战，是神为了救我而战。主耶和华本来是可以高高的、高高的在天上，主耶稣可以在天上去享受。可是他却为了救我，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被钉十字架。他是为了救我，是为了救你。直到如今，他仍然陪伴着你我，他仍然在行神迹。这种感觉就像什么？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哈，就看见孩子被欺骗、被掳走的父母，深爱着孩子，于是呢，就找了全家的人都奔走万里去跑去救这个孩子。然后呢，当这个去打仗的时候，要去救这个孩子的时候，孩子扭转。头就对这个父亲说："哎，你们打你们的哈，别管我哈，你们打这些跟我都没有关系。"那这个时候，老父亲还要微笑的摸摸这孩子的时候说："啊，没有关系，我永远的爱你。"我觉得神就对我们就是这样子呀，神差派主耶稣就是来为我们而战的，他就是未来来救我们的。他不只要救我们，他要把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和一切的产业为我们重价买赎回来。但是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没有看到这个事情本质的时候，我们还讲说啊，你们打你们的，别叫我哈，不关我的事儿。那其实神都是为了我们呀。就是这个课程为什么重要哈？就是会讲到，我们会把圣经上神告诉我们的，他真的是在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到底在这个世界上 也好，在属灵世界上到底经历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信主之后我们的变化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到底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我就想通过这个系列都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果我们真知道神是多么爱我们的，你就会发现信心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征战也没有那么可怕，因为这一切我们的神都已经为我们胜过了。是的，主耶稣来了，为我们而来到这个世界上。人们都非常期待着救主的来到，说你把万国都打趴下啊！然后呢，主耶稣带领以色列人去统治全世界，这就是以色列和当时世袭约翰他们所期望的那样。那然而经上也接着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并非你的意念，我的道路也并非你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就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所以神说我的计划是最好的，我知道我在做什么。”那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是他在会堂中去念那段圣经。那段圣经说的是什么？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些受压制的人得自由，报告神所悦纳人的新年已经到来了。主耶稣到来了，神悦纳人的新年就已经到来了，就是在现在。那主耶稣并没有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去攻打其他的国家，然后呢，也不是像人以为那样来去称霸这个世界的，他只是在教导他的百姓真理，行神迹，去医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这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做的事情。你还记不记得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刚才玛利亚有讲到哈，就是神要救赎他的孩子。不是把所有的罪人都治死，而是要去除灭罪人里面罪的本性，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当罪的本性去除了之后，我们就会因着认识，因着这个公义的本性，因着更多的认识真理，就能够活出来公义的身份来。所以是这个身份去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所以，神要做的不是说把所有的罪人全都灭绝，而是要除去人里面的罪，要去破除这些仇敌权势对人的影响，所以他才做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的。那我们主耶稣还做了什么呀？主耶稣还拣选了12使徒。经上经着说，除了那灭亡之子，就是卖主耶稣的那一个，他本来就是魔鬼的孩子。除了那个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即使在被迫害的一个环境当中，你想想，神差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就等于到了一个魔鬼的地盘，对吗？因为世界当时是那个权势是魔鬼撒旦的嘛。那到了魔鬼的地盘，然后去救他的孩子，对吗？事实上就是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即使在那样的慌乱当中，十二使徒里面除了那个魔鬼的孩子。剩下没有一个人是灭亡的，就是神能把我们保护的好好的，神能够把你和你的家人保护的好好的。经上也记着说，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众人也都蒙了大恩。当最终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门徒们都惊慌逃散。即使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主耶稣早就跟大家讲过了，说就是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就好多次都预言。说，他就告诉大家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人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说的多么的清楚啊！那包括马可福音里面有记载，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事情去告诉其他人。但是呢，他紧接着也说呢，是说他会过了3天要复活，会有人去戏弄他，会有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然后他要复活，甚至在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前一年，就是这个事情要开始被钉十字架、被鞭打的之前的那个晚说，主耶稣就拿起饼祝谢了，就是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我即将要去为你们去舍了身体了，这是然后呢说这杯是我所为你立的新约，是我流出来的血。那他就又讲到说，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就是再一次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会死，但是即使有这么多的铺垫，当事情发生的时候，门徒还是非常惊慌逃散。 所以主耶稣虽然精准、完美的完成了天父的计划，被钉十字架救赎了你我，但是门徒却是不明白的。我们去看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到，主耶稣复活的第一天，那个时候很多人还不知道，听说了耶稣的复活，但是其中有两个门徒就是非常的失望和沮丧，就离开了耶路撒冷，要去其他的地方了。那么他们在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情的时候呢，耶稣就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特别神奇的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儿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两人中有一个人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些天所发生的事儿吗？"耶稣说："什么事儿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一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们也解去，就是押了去，定了死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所盼望他来解救我们呀，他是救赎主啊，他怎么还死了呢？再者，我们有听说过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但是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个他的复活。耶稣就对他们说："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所有的话，都向他们讲明白了。就是当我们去看到哈，当门徒看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因为他在肉体上去看耶稣，你不是救主吗？你怎么还死掉了？但是主耶稣知道他在做什么，因为他要败坏的不是罪人，他要败坏的是人里面的那个罪的本性，要败坏的是掌死权的那个魔鬼撒旦，所以他借着一个义人的死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去把那个产业夺回来。所以主就耐心的继续引导他的孩子们回归到圣经，看天父本来的计划和心意是什么。这也是上节课玛利亚和陈牧所讲的，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相信圣经的信实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你会发现，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主总是要带领你在圣经上神的话语当中去寻找到主给你的答案。比如说，在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所有的回复都是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那么，包括施洗约翰不明白主耶稣作为救主为什么还不再救他。不攻打掠国，消灭一切不信的人。主耶稣也是回复道，经上记着说，耶稣回答就是施洗约翰所差派来的门徒说："你们去把所听见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眼的得以看见，瘸腿的得以行走，麻风病人得以洁净，耳聋的得以听见，死人得以复活，穷人得以听见福音。凡不因我被绊倒的人就蒙福了。"你会发现主耶稣还是把他们。回归到圣经上说，这些话语是先知曾经预言弥赛亚到来的时候所会发生的事情。现在我告诉你，现在就在发生。那你还问我是不是弥赛亚吗？对吗？所以主耶稣还是把他的孩子引到圣经上的话语去，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办。那当门徒遇到这么大的变故，从等候得胜。却看到死亡灰心难过的时候，主耶稣也是带领他们回归到查经，让他们看到经上所记的，就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主耶稣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那你今天是不是也想看看主耶稣，就是给这两个门徒到底是有哪些经文呢？玛利亚也整理了一部分的经文哈，但是不是在这个课堂上去讲，而是我把这个PDF 要发给你们。然后让你们能够回去安静的去领受来自于主的那个话语哈，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根基一的第一节课，就只是第一节课，这后面有很多这个经文哈，这只是第一节课，之后会讲到就是接下来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以及包括钉十字架上的到底对于我们来说是发生了什么，就是。整个这个系列都是用已经解经的方式，都是圣灵启示我们。他到底在为我们做什么？那么这个根基，我相信对每个人来说都是 有必要去扎得更牢的，因为本来是想把这些都放在初信里面去讲。我跟 Sarah 就是负责出信的姊妹也讲到，本来是要放到初信里面，但是我在整理今天本来要开始讲医治，整理到神有多爱大家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能要求大家你们能够去明白神有多爱你，我不能是说哇你现在在疾病，你想想神有多爱你，你应该去得医治。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在福音根基上不清楚的话，我所告诉你神有多爱你，你是没有根基的，你是不知道神到底有多爱你的。你只是看到说哇，神爱这个人，哇，他为这个人实行医治了，神怎么还没为我实行医治？他是不是不爱我呀？但凡有这样的问号的，是因着你还不明白，就你这福音的根基你还没有完全的明白，所以我们想去借着这样的根基上的内容，让你能够看到，你听完这堂课了之后，神到底有多爱你？我觉得你心里就是有一个确据了，神到底有多爱你？神特别特别的爱你。神特别特别的特别的爱你，所以无论你生命当中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都会带你胜过的。感谢赞美主，期待下一课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就结束了，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哈。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的信实，何等的美好。主啊，我们做了很多得罪你的事情，也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情，但是主啊，你仍然爱我们，你仍然不放弃我们，你不止来到这个世界。你不只是为我们受鞭伤，为我们钉十字架，即使到现在，你仍然爱着我们，你仍然在每一天我们那么多生活当中的所需要上，你仍然供应着我们，在我们所有的这些需要上，哪怕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主啊，你都会过来安慰我们。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你是神，谁又能像你一样呢？谁能够像你一样，能够在几千年甚至上亿年之前就把所有的一切的事情就告诉你的百姓，告诉你的子民呢？谁能既向着仇敌去喊话说我会来救我的孩子们，我必把我孩子的所有的产业也一并拿回来，就这样的话语当中你就能够说到做到呢？主啊，谁能像你一样呢？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赞美你，我们爱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把这样的福音的根基更多的去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去持守你的话语，持守你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爱。主啊，我们要来回应你，我们要在生活生命当中去回应你这爱。所以，如果今天来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真的去相信神其实是如此的爱你的，那我鼓励弟兄姊妹来跟我一起做个觉知祷告。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哈。你说：“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要感谢你，因着子的爱我，主耶稣为了我的罪受了刑罚。
主耶稣为了我的罪受了刑罚。
主耶稣为我流了宝血。
主耶
主
稣
耶
为
稣
我流了宝血。
流了宝
耶稣
血，
为我流了宝血，
把我买赎回
把
来。”
我
把我
赎回
买
我买
赎
赎回
回
来。
来，把我买赎回来。
因着耶稣基督，我不再是罪人了。我不再是
耶
罪
稣
人了。
基督，
基督，我不再，我不再
我
是罪人了。
我
是罪人。我
如今成了神国的儿女。
我如今成了
生过
神
的
国
儿女，
生过的儿
儿子，
女。
我在耶稣基督里是
我
神的
在耶稣基督里，
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
神的义，在耶稣基督是神的义。
神的
我
意，
相信，并且我宣告，
我相
信，
并且我
并且我
宣
宣
告，
告，
宣告，
我谁谁谁说你的名字哈？相信
我
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我邀请圣灵也入住在我的里面。
我邀
请
圣
圣
灵
就圣灵
入住
也
在
邀
我的里
入在我的里面，
在我所有的事上掌权。
在我所有的市场掌权，
带领我活出丰盛的生命来，
我
我活
出生命来，
生命来，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我们公义的身份不是因着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着我们相信了神的儿子，相信了神所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神的公义了。所以刚才你的那个宣告，其实代表。神所赐给你的自由意志，你选择相信神，那么你就在领受神所赐给你的丰盛的一切。所以，我们不止在这个地上能够一直团契，我们在天上还会相见哦。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好，那我们这节课就结束啦。